大家好，欢迎加入本期的畅谈。今天的话题是承诺。在人与人的交互当中，围绕着承诺，有过各种各样的画面、事情、记忆。那到底什么是承诺？为什么要承诺？如何看待守信和食言？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推理，一起探索。那我们就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吧。什么是承诺呢？ Sico，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去理解什么是承诺，那我们就得从为什么有承诺谈起。这个世界是一个意识的世界，整个的社会的构架、生活的方式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这里并不是去谴责想法，而是看到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世界都是由各种的想法堆砌构建起来的。活在这样一个意识的世界里面，这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没有觉察到，大脑在无端的遵循、模仿、靠拢，导致这样一个意识的世界啊，如此的泛滥，遍及几乎每一个人。无论这颗大脑是否真正观察到这些东西，但这颗大脑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不确定。因为这样一个意识的世界，由各种的想法画面所构建的意识世界，从来就不稳定。这也就意味着这颗心在这样一个意识的世界里面不踏实。自然这颗心想要踏实，想要一句转化，想让这个事情变得确定下来，想让这颗心定下来。尽管这颗心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但这颗心它所展现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些。那自然这个承诺本身填补了这个空白，加引号。那从这里出发理解什么是承诺，自然也就变得一目了然。
我们看这个汉字哈，特别形象。诺，左边是言，言字旁，右边是若。言说一种好像、假设、仿若的情况，
好像是真的，但全是靠一张嘴说出来的。
用言语去描述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当中，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向他自己，其实没什么差别，来承诺自己会做什么事情，或者某件事情会发生。
所谓的做计划、许愿，其实也都是承诺吗？
对，就是勾勒出了这样一个画面，就变成这个承诺了。其实说到底呢，也是想法。
想法、画面，去强调这样一个想法或者画面，来获得一种短暂的安全感、稳定感、踏实感。然后这样一个承诺被用于各种的场景，大量的使用，大量的滥用，导致这样一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承诺、许愿。能否看到这些，对不对？在你的身上，在周围整个的世界上，到处充斥着这些所谓的 承诺也罢，许愿也罢，计划也罢。
其实承诺有很多变种，咱比如说这个誓言，遗嘱，或者是搞政治的人拉帮结派的时候封官许爵，
还得宣誓，哎呀，整这些东西，
然后通过各种的仪式来加强这个想法。在古代，再比如说歃血为盟，
希望能够把这个画面给固定下来，
对，
所有人能够围绕着这个画面行动表现。
到了现代就演变成了契约，白纸黑字写下来变成合同，或者是你比如说结婚证这样一个法律的文件。其实说到底它还都是承诺。
到这个意识形态，到这个商业环境，都是想方设法让这个想法画面固定下来，不是清空，是固定下来，
让这个想法滞留下来哈。哎 Seiko， 这里有个问题哈，有没有可能从神经元的视角来看一看，为什么当一颗心感觉到不确定不安的时候，给他一个画面会让他觉得心安放心呢？是因为那颗心也在寻求画面是吗？也希望从画面当中得到一种确定感安全感。
你看，这就是语言去描述它所容易带来的误解。当这颗心活在想法里面的时候，这颗心本身就不安定，不确定，不安全，这颗心想要去追逐一种安全感，通过让一个画面短暂的固定下来，滞留下来，那这个画面所带来的反应本身就是那个所谓的安全感。但我们得看一看，它真的是安全感吗？还是只是一种短暂的愉悦，名字叫安全感。所以这颗心当有一个画面即刻滞留的时候，那个愉悦非常的强，带来一种满足感。当内心感到满足的时候，那一刻内心忘却了不安全，但我们却把那个叫做安全感、稳定感，它只不过是一种愉悦，来自想法所带来的愉悦。画面一滞留，愉悦变冲突，整个内心是总是鲜活的，总是充满动态的。一旦有画面滞留，这个滞留的画面所对应的神经元的活动必然会跟整体其他所有动态活动的神经元产生冲突，这就是后患。为什么这个承诺变成了如此大的烦恼？一方面在追逐承诺所带来的愉悦，那种安全感，那种短暂的踏实，同时各种所谓的承诺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糟心，带来更大的内心的波动。
整个承诺是发生在想法的世界里，这个给出承诺的人勾勒了一个画面，但是那个接收承诺的人也指上了这个画面。所以说这个给出承诺的人如果他认为自己要守信，那实现兑现这个诺言也变成一种压力，想法带来的压力。
同时呢，这个承诺本身可以变成自我利用的部分，欺骗诈骗。通过许承诺就能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的，这个过程带来愉悦，诈骗本身带来愉悦。为什么有各种的诈骗惯犯？这个有愉悦，对吧？嘴上说两句话，对方就把钱掏过来了。 在西方国家，这个个人主义社会盛行的文化里面，大家也是通过这种所谓的承诺来逼对方承诺，来实现自己对对方的控制，来满足自己的一种期望，一种对这种确信感的一种寻求。比如说你要承诺保密，你要承诺不能说什么等等等等，各种所谓的霸王条款，这个在商业里面用的很多，在各种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组织个人里面也是大量使用这些伎俩。
总之啊，都是想法里的勾当。
没错，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一旦是一道要让对方做事情，包括借钱，包括各种的想让对方帮忙，那这个承诺自然变成这个达成目的所使用的手段的一部分。通过言语勾织一个画面，你相信我，请相信我，这是后面的潜台词。你看，放眼望去，这整个世界大脑都是如此的对画面的执着，对想法的执着，对言语的执着，追求一种确信感、确认感，因为大脑总在指着这些言语、画面、想法，但却不知道大脑本身这种指着的状态是造成内心不确定的原因。大脑没看到，只是觉得不确定，所以我要追求确定。所以这种内心的无知所造成的对内心安全感的追求、追逐、确信感的追逐，带来了这个所谓的承诺，无论你叫它什么，大量的滥用、误用。在这样一个自我的世界里面，这些所谓的承诺是互相的掣肘、互相的碾压。
那当一个人看清了这个承诺的本质、想法的本质，一个人会怎么做呢？他自然不会轻易的给出承诺，也不会轻易的相信承诺。
倘若看到所谓的承诺的本质，那是意味着是整个内心的本质，而非承诺的本质。整体理解整个内心的世界，看到在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面，各种的承诺在滥用、在误用，造成了如此大的混乱、困惑、烦恼，让这颗心更加的扭曲、变形。那回到自己这里，一个人得问自己，我为何要许诺？为何要许下承诺？这个内心有何寻求？需要通过许诺来实现什么？能否看到这整体想法的动态和移动？当这颗心看清了，哦，这颗心本身对语言画面的执着，带来不确定感，带来一种对确信的追逐，那这颗心能否即刻停止追寻？那这颗心能否停止寻求？
好，以上就是谈承诺的上半部分，下期咱们接着聊。
下期接着聊。